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2月14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政府考虑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
中国解封后面临确诊飙升 ，IMF 估计中国今明两年成长将放缓
；FTX 创办人涉美国最大金融诈骗之一，面临多项刑事和民事起诉。
美国11月物价涨幅低于预期，美联储减轻升息压力。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据五角大楼发言人空军准将莱德周二说，美方已经注意到中共当局正在继续沿着中印实际控制线集结兵力并修建军事设备。五角大楼正在密切关注中印实际控制线的事态发展。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国防部是否对中印军队之间发生的冲突感到忧虑时，莱德说，中共当局对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盟友和伙伴正变得更加武断和具有挑衅性，而指出这一点非常重要。至于美国是否会在军事上支持印度，发言人说，我们将继续和持之以恒地致力于确保我们伙伴的安全。稍早之前，印度媒体报道也指出，中印军人近日在边境地区发生短暂冲突，双方都有军人受到轻伤。而印度国防部长辛格周三说，印中两国边防军9号在印度东北部的阿鲁纳恰尔邦的达旺地区发生冲突，起因是中共军人试图单方面改变两国的边界现状。而中共外交部则说，中印边境局势大致平稳，并正在就涉边问题维持沟通。
针对中共近来对美国芯片出口管制向世贸提起诉讼，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周二表示，中共进入世贸20多年来，人权状况更加恶化，也不遵守世贸规范。他呼吁世界不能再把生意摆在理念之前。周二当天，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召开听证会，解释过去20年来中国人权的状况，并邀请即将卸下议长职务的佩洛西出席听证会并发表谈话。佩洛西说，他早在2000年就在国会呼吁阻挡中共加入世贸。作为全球最强健的经济体，美国有道德义务把贸易关系和人权挂钩。佩洛西表示，20年前主张让中共加入 WTO 的人殷殷期盼中国人权会因此而改变，但是这一做法一开始就注定失败。但当时的其他人认为，如果国际接纳北京，能给中国带来一系列的改革与进步，因此给了中共一张空白支票。佩洛西说，如果美国因为经济因素不持续为中国人权发声，将会丧失谈论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人权的一切道德权威。他也强调说，尽管即将卸下议长的职务，但这不会是他最后一次为中国人权发声。
驻韩美军今天成立新的太空部队，这两个盟国正在强化对抗朝鲜的行动，以应对日益升高的核导弹威胁。路透社报道，驻韩太空部队是美国太空军第二个海外太空组成部队，负责监控、侦测和追踪即将飞来的导弹，以及增强美军整体的太空军力。朝鲜今年测试了射程达到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韩国与美国试图加强安全合作，以吓阻平壤当局。韩国空军本月也成立了自己的太空部队，以与美国太空军合作增强太空实力和行动能力。根据双方韩战后签署的美韩共同防御条约，目前有约28500名美军驻扎韩国。1950年到1953年的韩战是以签署停战协议而非签署和平条约的方式结束的。美军印太司令部和美军中央司令部上个月各自在夏威夷和佛罗里达州成立自己的太空部队。
国际货币基金总裁戈奥尔基耶娃周二告诉法新社，由于松绑 COVID-19 防疫限制导致染疫人数激增以及带来的暂时性的挑战，中国今明两年经济成长极有可能会持续放缓。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近日放宽了实施近3年的严格防疫措施，目前他们正努力应对飙升的确诊病例。戈奥尔基耶娃说，中国的清零政策虽然重创了经济， 但放宽防疫限制也将在未来几个月之内带来一些困难，这是因为感染人数暴增将会是不可避免的，会有更多的人暂时无法加入劳动力市场，因此国际货币基金极有可能会下调中国2022年和2023年的成长预测。而除了中国之外，格奥尔基耶娃也提到，美国和欧盟的经济成长预计也将同时放缓，估计有一半的欧盟国家明年会陷入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稍早就曾表示，明年的全球经济成长率有 25% 的几率会降到 2% 以下，但是他强调这个可能性已经上升。
据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周二宣布，他将提出一项两党法案，寻求封杀中国的短影音平台 TikTok。 据卢比奥办公室发出的新闻稿指出，此案将禁止受中国或俄罗斯影响的任何社媒公司从事所有业务交易，并说联邦众议院的配套法案是由共和党众议员盖拉格和民主党众议员克里什纳穆西提出的。早在2020年，时任美国总统川普就曾试图阻碍新用户下载 TikTok， 并禁止其他交易。这一举动原本实际上将会让 TikTok 在美国遭到封杀，但因法院一连串的诉讼失利而告终。在上个月举行的听证会上，联邦调查局局长雷指出， TikTok 在美业务有国家安全方面的疑虑，中共政府可能有借此影响用户或控制其装置的风险。而本周以来，阿拉巴马州和犹他州也加入美国其他州的行列，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州政府设备和电脑网络使用 TikTok。
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周二要求该州最高法院成立一个大陪审团，调查与新冠肺炎疫苗有关的不法行为，包括散布关于疫苗有效性的虚假和误导性声明。这位共和党州长周二当天与一些医生、研究人员和疫苗不良事件的受害者举行了一场视频圆桌会议，并直播了讨论过程。他的办公室随后宣布将采取积极行动，调查与 COVID-19 疫苗相关的犯罪和不法行为，并成立佛州自己的公共卫生诚信委员会。德桑蒂斯在电话会议中说，不管他们是否愿意提供，我们都能得到这些数据，并对犯下这些不当行为的人追究更多的责任。他强调说，在佛罗里达州，误导和虚假陈述是违法的，特别是当你谈论某种药物的药效时。而联邦政府、医学协会和其他专家都在创造一种期望，即接种新冠肺炎疫苗是一种道德或公民义务，选择不接种新冠肺炎疫苗则是自私或对其他人有害的。他强调，这种做法也让莫德纳等疫苗制造商靠疫苗强制令赚了大钱。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11月份物价涨幅低于预期，美联储减轻升息压力，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以色列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近日在科学杂志应用材料和界面上发表了他们一项最新的研究结果，称他们利用多肉植物制造了一个依靠光合作用运行的活的生物太阳能电池。研究人员表示，活的植物细胞在进行光合作用时，细胞不断地产生电子流，这些电子流可以作为电能被获取，并用于为外部电路供电，就像太阳能电池一样。研究人员说，他们使用了一种多肉植物，将铁阳极和铂阴极插入植物的一片叶子中，获得了 0.28 伏的电压。当连接到电路中时，这种活的生物电池会产生每平方厘米高达20微安的电流密度。当植物暴露在光线下时，它可以持续产生电流超过一天。研究人员说，串联多个植物叶子可以增加电压，提高发电量。研究人员表示，他们找到的新方法可以有助于未来绿色能源技术的发展。
欧盟近日发布新规定，要求苹果公司生产的苹果手机必须在2024年12月之前将其充电线接口更换成 USB-C 接口。新规定要求，从2024年12月28号起，在欧盟所有国家销售的所有苹果手机 都必须能够使用 USB-C 数据线充电。据悉，欧盟议会在10月份正式签署了一项法案，使 USB-C 接口成为欧盟的标准电器充电接口。来自不同品牌的各种电器都必须支持 USB-C 接口，这样用户只需要一根充电线就可以为所有电器充电，而不需要为每个新电器购买充电器。欧盟说，由他委托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年有多达13000吨的电子垃圾来自废弃的充电线和电缆，而这项新法案有助于减少这些电子垃圾。据悉，将于明年发布的 iPhone 15将配备 USB-C 充电接口。
据欧洲航天局发布的消息，一颗460英尺宽的圣诞小行星将于本周四掠过地球。欧洲航天局表示，这颗小行星将在离地球42万英里的距离掠过地球，它不会对地球构成威胁，这相当于不到两倍月球到地球的距离。南半球的观测者将在周四获得这颗小行星的最佳视角。为了帮助业余和专业的天文学家发现这颗圣诞小行星，欧洲航天局还提供了一个工具包，所有的人都可以免费下载使用。它可以使人们看到这颗小行星的轨道和它在本周四的运行，包括何时可以从地球上的不同位置看到它。欧洲航天局表示，使用11英寸或者更大的望远镜就应该能够观测到这颗圣诞小行星。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华盛顿官员周二表示，华府正在敲定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这也是乌克兰一直希望获得的防御武器之一。如果华盛顿放行这项武器支援，将是自乌俄战争以来美国首次向乌克兰提供的最尖端武器。请听报道。
据《华尔街日报》周二报道指出，华盛顿官员表示，国防部长奥斯汀可能最早于本周签署提供爱国者导弹的命令，然后由拜登总统批准这一请求。长期以来，乌克兰一直呼吁西方提供爱国者导弹，最近一次是在俄罗斯开始攻击乌克兰电力和其他基础设施之后。但直到上个月末，国防官员仍表示，对该武器系统的要求是一个仍摆在桌面上的选项。本周一，乌克兰总理丹尼斯·施米哈尔在接受法国广播公司 LCI 采访时说，乌克兰需要爱国者导弹系统来保卫基础设施，并阻止俄罗斯的企图。不断攻击乌克兰的能源设备也致使因电力短缺而导致乌克兰难民前往欧洲。报道说，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是五角大楼快速部署防空能力的一个基石。多年来，该导弹系统的需求量很大，特别是在中东地区。但在国会，议员们已经对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国家安全成本表示担忧，特别是在北京正在加强其在台湾海峡军事态势的时刻。目前，外界尚无法确定五角大楼将会发送多少发射器给乌克兰，也无法确定乌克兰将从哪里获得这些发射器。一位国会议员告诉《华尔街日报》，每个人都想帮助乌克兰抵御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但这是我们用于真正解决并排在第一位的系统，我们自己并没有非常足够的资源，因此提供爱国者导弹防御装备将有更多因素需要考量。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周二指控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FTX 前执行长班克曼弗里德诈骗客户几十亿美元，同时他还面临美国联邦检察官提出的欺诈和共谋指控。请听报道。
FTX 创办人班克曼弗里德在巴哈马被捕后周二出庭，他被控八项罪名，包括电信欺诈、洗钱和串谋诈骗等，最高面临115年的刑期。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威廉姆斯在记者会上说，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和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 CFTC 日以继夜的工作，以查明这项美国历来最大宗金融欺诈案的来龙去脉。 SEC 和 CFTC 在周二分别起诉弗里德， 指控他在 FTX 垮台中所扮演的角色。威廉姆斯说，弗里德被控滥用几十亿美元的客户资金来支付旗下交易公司 Alameda Research 的费用和债务，并影响美国公共政策。美国司法部发表声明说，弗里德面临两项电信欺诈罪、两项电信欺诈共谋罪和一项洗钱罪，每项罪名最高可判处20年徒刑。他还被控共谋证券欺诈、商品欺诈以及共谋欺诈美国和违反竞选财务规定，每项罪名最高判处5年徒刑。 FTX 是世界上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上个月申请破产。在提交申请后的采访中，班克曼弗里德说，他对 FTX 的破产负有责任，但否认有任何欺诈行为。 SEC 和 CFTC 在周二提起的诉讼中都指控弗里德存在欺诈行为。30岁的班克曼弗里德周一在美国的要求下在巴哈马被捕，他面临多项指控。巴哈马法官拒绝了弗里德的保释请求，并将他环保候审。当地媒体报道，审理美国引渡请求的巴哈马法院新的庭期定在明年2月8号。以上新闻由袁成报道。
美国通货膨胀显著降温，根据劳工部周二公布的数据，11月份美国消费者物价涨幅低于预期，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了7.1%，通胀逐步远离年中所创40年高点。美联储后续的升息压力减轻，美股道琼斯工业指数开盘大涨，一度上涨超过了600点。请听报道。
根据劳工部公布的数据，美国物价的增幅逐月明显放缓。衡量商品和服务的 CPI 在11月份比上个月仅上涨0.1%，比去年同期上涨7.1%。接受道琼斯调查的经济学家此前预计，11月份的 CPI 环比增长0.3%，同比增长7.3%。11月份 CPI 的同比增长值虽然远高于美联储2%的健康通胀目标，但这是自2021年底以来的最慢增速。去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核心 CPI 在11月份环比增长0.2%，同比增长6%，分别低于经济学家的预测数值0.3%和6.1%。核心 CPI 在9月份同比增长6.6%，创下自1982年8月以来的最大涨幅。能源价格的下降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11月份能源指数环比下降了1.6%，部分原因是汽油价格下降了2%，能源指数比2021年11月高出13.1%。然而，食品价格仍在增加，环比上涨了0.5%，同比增长10.6%。美联储今年已经以1980年代初以来最快的速度提高了基准利率，以应对通货膨胀。劳工部周二发布的 CPI 报告的当天，负责制定利率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正召开为期2天的会议。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不会考虑周二发布的 CPI 数值，仍将在周三宣布加息0.5个百分点，使利率达到4.25%和4.5%之间。这是2007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总体 CPI 在2022年6月达到9.1%的峰值，此后一直在缓慢但稳定的下降。华尔街日报报道，随着抵押贷款利率的上升，房屋销售已经下降。凯投宏观首席美国经济学家保罗·阿什沃斯说，住房成本的缓解和商品价格上涨步伐的放缓可以减轻通货膨胀的一些压力。因此，在未来6到12个月，即使没有工资增长的缓和，核心通胀率也会大大下降。以上新闻由袁成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非峰会，美国除了提供资金，还支持非洲联盟加入 G20。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12月14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美非峰会，美国除了提供资金，还支持非洲联盟加入 G20。
币安单日被提款19亿美元，一度暂停交易。
阿根廷击败克罗地亚，率先晋级世界杯决赛。
大风暴席卷美国中南部。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一个强烈的风暴系统持续在全美移动。这个风暴系统袭击了部分美国中部地区，包含南达科他州、内布拉斯加州、爱荷华州和明尼苏达州，带来了大风雪。周二，包括龙卷风在内的大风暴袭击了俄克拉荷马州和达拉斯沃斯堡地区，破坏了一些房屋，并导致至少7人受伤。随着复杂的雨雪系统从北到南横扫美国中部，预计周三墨西哥湾沿岸地区将出现更多的能够引发龙卷风、冰雹和破坏性大风的严重风暴。在整个美国中部和北部平原以及上中西部地区，预计将出现的大风雪或冻雨天气会一直持续到周四，并可能对出门旅行带来困难，而且将威胁到当地的供电系统，导致停电。风暴系统周四将开始进入纽约，预计周四下午到周五中午之前，纽约市将迎来雨雪交加的天气。
欧盟和东南亚国家协会今天举行首次峰会，以深化经济关系。路透社报道，欧盟27国领袖以及10位东盟国家领袖中的9位应邀参加双方建立关系45周年的纪念活动。军政府统治的缅甸被排除在这场峰会之外。领袖们预定讨论的未来合作领域包括贸易、环保和数字转型以及卫生。双方已经签署了允许双方航空公司更容易扩展业务的协议。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将承诺，到2027年，欧盟投入100亿欧元的公共资金，用于投资东盟的可再生能源和可持续农业等计划。欧盟非常希望双方发表把俄乌战争形容为俄罗斯侵略行动的声明。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对这样的措辞正面以待，但也坦诚这不容易做到。峰会声明也可能呼吁维持南海平静局势，并提及去年2月份缅甸军事政变与朝鲜半岛的不稳定。
在澳大利亚被捕的前美国海军陆战队飞行员丹尼尔·杜根，因训练中共军机飞行员而被美国政府以违反美国军备控制法律的罪名起诉。法院解封的这份在2017年提出的起诉书指出，杜根通过南非一家飞行学校，在2010年和2012年间3次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飞行员提供了军事训练。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应美方的协助请求，今年10月在新南威尔士州奥兰治市将已经移居澳大利亚的前美国公民杜根逮捕。杜根自此也一直在等待美国政府的引渡手续。在杜根被捕之后不久，英国政府也宣布禁止英国皇家空军前飞行员参与训练中共军机飞行员。杜根目前被关押在悉尼，悉尼一家法院将在周五开庭审理他的案子。杜根2002年移民澳大利亚，此前他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10年，2014年他移居北京，并在那里担任飞行顾问。根据他的律师的说法，他在被澳大利亚联邦警察逮捕的前几个星期才刚刚从北京返回澳大利亚。
继华为、中兴等中国科技公司被美国列入贸易黑名单之后，彭博社报道，拜登政府正计划将长江存储科技和其他30多家中国公司列入贸易黑名单，建议阻止这些公司购买某些美国的零组件，而这也将加剧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报道引述不愿透露姓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指出，美国商务部最快在本周将会把中国领先的存储器制造大厂长江存储和其他公司列入实体清单。一旦被列入这份实体清单的公司，如果没有获得美国商务部特别出口许可，美国的供应商将不得向这些中国公司供应技术和商品。美国官员表示，他们有必要阻止中共成为更大的经济和军事威胁，因而实施了最新的芯片限制。拜登政府正致力确保中国芯片制造商无法获得制造可增强中芯军事能力的先进半导体的能力。几个月以来， 美国的国会议员一直敦促拜登政府将长江存储公司列入实体清单，并且警告苹果公司，如果苹果公司持续执行向长江存储购买芯片的计划，将会面临严厉审查。
区块链数据公司 Nansen 13号说，全球最大加密货币交易平台币安过去24小时提款记录已经达到19亿美元。与此同时，币安宣布暂时停止与美元挂钩的稳定币 USDC 提款。币安在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6:54左右发布一则推文说 USDC 提款已经恢复。币安上周在推特上发布了马泽联合会计师事务所的储备证明报告，内容显示，在11月的某一天，币安的比特币持有量超过客户存款量。币安和现在已经破产的 FTX 等加密货币交易平台如何处理客户的存款，正在受到用户和监管机构的密切关注。路透社12号曾报道，美国司法部检察官之间因意见分歧，以致延迟一项长期刑事调查结论出炉。这一调查重点在于币安是否遵守美国洗钱控制法案和制裁措施。
足球明星梅西14号率领阿根廷击败了克罗地亚，闯进了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赛冠军战。梅西在赛后表示，他真的很享受这一切，并宣告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世界杯。这场对克罗地亚的四强战，梅西先攻进了一粒点球，让阿根廷取得领先，随后阿尔瓦雷兹独进两球，让阿根廷轻松地以3-0获胜，闯进了冠军赛。届时他们将对阵法国与摩洛哥之战的胜方。克罗地亚历来最伟大的足球员莫德里奇的世界杯足球冠军梦，不敌梅西这位可说是史上最强的球员率领的阿根廷队之后，可能就此幻灭。莫德里奇则在中场前9分钟被换下，离场时他获得了现场89000名观众的掌声。而梅西当天也展现出了进球以外的能力，他的助攻也让阿尔瓦雷兹一举破网，扩大了阿根廷的领先，也奠定了球队的胜利。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非峰会，美国除了提供资金，还支持非洲联盟加入 G20， 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英国新科学家网站周二报道，欧洲目前运行速度最快的超级计算机 LUMI 已经与芬兰第一台量子计算机 HELMI 相连。这种结合可以帮助研究人员找出让量子计算机与超级计算机实现最佳配对的方法，为一种新型计算奠定基础，以便更快速地解决复杂的问题。LUMI 的预期峰值算力高达每秒钟550000万亿次运算。HELMI 是一款超导量子计算机，使用由导线制成的微小电路来处理信息。尽管 HELMI 目前只有5个量子比特，但它仍然可以帮助研究人员找到同时使用传统计算机和量子计算机的最佳方法。
彭博社周二报道，苹果公司正计划让用户在 iOS 上安装其他应用商店。这一转变将是苹果在商业策略上的一个重大变化。一直以来，公司只允许 iPhone 和 iPad 的用户从 App Store 上下载应用程序。据报道，该计划是在欧盟数字市场法案的压力下实现的转变。该法案意味着苹果不仅要允许第三方应用商店，还要允许侧载，也就是说，用户可以安装从第三方来源下载的软件。欧盟在新闻稿中说，被认为是数字守门人的科技公司必须在最晚2024年3月6号之前符合数字市场法案的要求。
在去年投标阿尔特弥斯登月飞船计划输给了 SpaceX 之后，贝索斯的蓝色起源公司周二在新一轮的登月飞船招标中再次进行了投标。 NASA 在3月份时宣布了新一轮的 SLD 持续月球发展计划，再次招标可以支持长时间多次往返月球活动所需要的登陆器。与 SpaceX 竞争参与招标的对手包括蓝色起源、洛克希德马丁、波音等公司。除 SpaceX 之外，其余的团队都尚未拿出参考设计， 因此还不清楚和第一轮招标提出的设计有何不同。如果这一切顺利的话， NASA 预计将在2023年6月份公布 SLD 的中标者，但首飞最快也要等到2030年的前后。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非洲领导人峰会12月13号到15号举行，美国热烈欢迎到访的非洲国家领袖。拜登政府准备告诉伙伴们，美国将在跟北京的经济竞争中向非洲提供一个更好的选择。请听报道。
美非峰会13号登场，来自49个非洲国家和非洲联盟的国家元首被邀请到华府参加这次峰会。上一次峰会是在2014年奥巴马担任总统、拜登担任副总统期间。美国商务部副部长唐·格雷夫斯表示，随着北京在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猛增，美国已经落后了，但他认为美国仍然是非洲的首选伙伴。拜登政府正在调整外交政策，更加关注中共带来的挑战。稍早的国防战略报告将中共认定为美国最重要的经济和军事对手。非洲对美中之间的竞争而言，仍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峰会正式开始之前，白宫就宣布拜登支持非洲联盟成为20国集团的常任理事国，并宣布白宫已任命资深外交官约翰尼·卡森担任非洲特别代表。三天峰会一开始，美国防部长奥斯汀在与几位非洲总统举行的小组会议中警告，美国竞争对手采取着不同的做法。以中国来说，他说北京当局正利用自身经济影响力逐日拓展他在非洲的足迹。峰会的第一天，同时有美国宇航局 NASA 的参与，并看到尼日利亚以及卢旺达成为最早签署阿提米斯协议的非洲国家。峰会期间，拜登将概述美国支持非洲联盟在20国集团 G20 取得正式席位。几个月前，他同样发声支持非洲在联合国安理会获得常任理事国席次。中国每三年与非洲举行一次峰会，但与中国不同之处在于，美国计划推升民主价值。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总统拜登将会见2023年将面临大选的诸位非洲领袖。他说，美国将尽其所能支持这些国家举行自由、公平并具有公信力的选举。此外，拜登政府承诺在未来三年内在非洲投入550亿美元援助，同时也不忘警告非洲各国，中共和俄罗斯正日益侵害非洲，破坏当地稳定。以上新闻由程丽播报。
据两名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周二向国会同事们发出呼吁，希望在今年年底之前不要再批准任何重大支出法案，并等到明年年初共和党重掌众议院之后再做决定。请听报道。
周二，佛州联邦参议员里克·斯科特和犹他州联邦参议员麦克里在福克斯新闻发表专栏文章，呼吁当国会考虑下一个财年的支出法案时，共和党议员应该允许只通过一项持续决议，在新一届国会开始之前维持现在的联邦支出水平。目前，众议院和参议院预定于本周批准一项短期支出法案，让政府再运行七天，以避免联邦政府在12月23号晚上11点59分之前部分关闭。而持续决议是美国的一种拨款立法，当国会和总统不能就某些常规拨款法案达成一致并予以通过时，可以通过一项持续决议来替代，并在一段时间内按照上一财年的水平延续原有的拨款。在这篇专栏文章中，两名共和党人呼吁，强调共和党人需要团结起来，支持通过一项没有暗藏条款的政府拨款法案，即在2023年1月，新一届国会开始之前维持现有的联邦支出法案。两名参议员还指出，目前的国家债务已飙升至31万亿美元，通货膨胀达到了40年来的高点。而民主党人还希望花800亿美元雇 8.7 万名国税局员工来针对工薪家庭和小企业。参议员写道， 鉴于民主党的这些成就，如果参议院共和党人允许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强行通过所谓的综合法案，在明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为全部的佩洛西及舒默的支出议程提供资金，那将会是我们的公然失职。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